请弟兄姊妹们把圣经翻到启示录，
请弟兄姊妹将圣经翻去启示录。
我们这次交通的中心点是集中在第四章和第五章。
今次我们的交通集中在第四章和第五章。
但是没有交通到第四、第五章的内容以前。
但没有交通到第四、第五章的内容之前。
我想和弟兄姊妹从第一章里头去先留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先去到第一章留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当我们每次读启示录的时候，也许弟兄姊妹们心思里头总会有感觉有点难处。
每一次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在我们心思里面我们总是感觉到这个难处。
觉得启示录是好难读。
哇，启示录好难读。
启示录很复杂。
启示录很复杂。
启示录 的事情好像不容易叫我们抓到究竟他要在那里发表什么。
启示录令我们觉得好像很难去找住话他对我们讲些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主怜悯我们，
但如果主怜悯我们，
我们回到什么主自己的话的里头，我去留意到主是怎样向我们说话。
如果我们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来留意主怎样向我们讲说话，
那我们找到了进启示录的那一条路，
我们找到入去启示录的这条路，
那启示录对我们就不那么难了。
启示录对我们就不是那么难了。
我不是说它不难，
我不是说它不难，
我只是说它不那么难，
就不是那么难而已。
平常我们感觉难，
平常我们觉得它难，
原因是我们没有办法抓到主 说话的目的在哪里。
我因为我找不住主向我说话的目的在哪处。
有些时候好像主说了这样的事情，
有时主讲这样的事情，
转一下他又转说到另外的一个事情上去，
转一下他又讲到另一件事情了。
我们就好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那个题目的那个样子，
我们就好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题目这样。
但是感谢我们的神，
我感谢我们的神。
其实如果主给我们抓到他说话的目的，
如果我们抓到启示录主向我说话的目的，
那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就知道了。
主借着启示录向我们所发表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
启示录那里主向我们发表的思想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因为在启示录的里头，
因为启示录的里头，
弟兄姊妹，你特别留意到主怎么说到启示录，
你特别要留意一下主怎样来到解释启示录。
主说这个启示录，
主说这个启示录
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那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
那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呢？
那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讲，
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就是哦，那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预备那一个救赎的恩典，
就好像说哦，就是神的儿子为我预备这个救赎的恩典
啊，一点也没有错，
一点都没错，
但是却没有那么简单，
但却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我感谢我们的神，
神给我们那个救赎的恩典，
神给我们这个救赎的恩典，
从一方面来说是解决我们和神中间的难处，
解决我们从神中间的难处。
但是更重要的呢，
但更重要的呢，
乃是交通到神在他永远的计划的里头怎么去完成他起初的那一个定义和安排。
就讲到主怎样来到完成他起初那个定义和安排。
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方面应该是不陌生的，
我想弟兄姊妹对这方面是不陌生的。
就是神用了那么许许多多的时间、精神、人力，他自己的心思和意念和他的智慧，
神用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智慧来到
来预备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
来预备一个这个救赎的恩典，
那只是为了叫我们得到救赎而已吗？
难道就是叫我们得到救赎而已吗？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神是要我们得到救赎，
神的确是需要我们、得到救赎，
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得到救赎呢？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得到救赎呢？
那这就我们平常就没有太很明确的去追寻进去了，
我们却不是那么多了、明确地追寻下去，
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那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但我们真的是要寻找神在整个救赎的旨意的安排的时候，
当我们到寻求话主在这个整个救赎计划的安排的时候，
他总是把我们带到他最初是怎样来做这样的工，
他总是带领我们回到去最初他怎样开始这个工作。
那当我们接触这一点的时候呢，
当我接触这一点的时候呢，
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这样说，
等一下你原谅我这么说，
那我们就不是从启示录开始了，
那我就不是从启示录开始了，
从哪里开始呢？
从哪里开始呢？
从创世纪开始，
从创世纪开始，
从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开始了，
从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开始，
是在那一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才看见神整个的安排是根据一个什么的事实来发表的，
跟看见神整个的安排根据一个什么事实来到安排发表的、
我想我不花太多的时间说这些容易引起弟兄姊妹心思上感觉乱的话了，
我想我不想花时间来到讲一些弟兄姊妹心思上面觉得乱的说话了、
我想仰望主让我们一开始就要抓住神在他永远的旨意，他究竟是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我想最初的时候我一定要抓住神在起初的时候他那个永远的旨意做一件什么事情。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一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那一个最严肃的问题就是把我们固定在一个点上，
最严肃的问题就将我们固定在一个点上面，
因为在创世纪一开始，
因为创世纪一开始
神把他起初所做的工做了一个很简略的记录，
神将他起初所做的做一个很简单的记录给我们，
但是做记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但记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
他就用了一个比较详细的那一个记载来说出他做了一件事，
到了某一点的时候他就详细一点的来到记载他做那件事情，
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做什么事情呢？
造人，
就是做人。
那弟兄姊妹一提到造人的时候，
弟兄姊妹一提到造人的时候，
我们就立刻就发觉了，
我立刻就发现了，
在神整个的那个工作的中心点有一件事情跟我们是发生直接的关系的，
神做这么多的事情有一个中心点是跟我们发生关系的，
因为在这一件事上面你看见神你也看见人，
因为在那件事情上面你看见人也看见神，
当你看见神也看见人的时候，
当你看见神也看见人的时候呢，
你就留意到神在人身上的安排和定规，
你就看见神在人身上面的安排和定规，
这就牵涉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牵涉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神为什么造人？
就神为什么造人？
神造人干什么？
神造人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的神不是跟我们看见孩子们年幼的时候在那里开玩在那里玩游戏，
我们神就是不是好像我们小孩子玩游戏那样
他好像就是哎呦拿一些植物来杀了一地，然后就把它拼就拼成一个建筑物出来，
他不是说将一些东西一抌在地上面慢慢拼成一些建筑物出来，
神不是这样子，
神不是这样的，
神起初做的那些个工作，
神起初做的工作
它是有次序的，
是有次序的，
有目的的，
是有目的的，
有内容的，
有内容的，
那我不详细和弟兄姊妹们再回头温习这一方面，
我不同弟兄姊妹回头再温习这一方面，
但是我不能不和弟兄姊妹们去注意，
但我却要求弟兄们不能够不注意，
神在创造的事情的上头，
神在创造的事情上头，
在一切的安排的事上，神没有很明显的说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神没明显的讲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是在造人，到了造人的时候呢，
但是到了造人的时候呢，
弟兄姊妹你就发觉那个很有意思了，
但是你发觉很有意思，
神预先就宣告了他有一个计划，
神预先就宣告他一个计划，
他有一个定义，
他一个定义，
他要把人造出来，
他将人造出来，
那把人造出来干什么呢，
将人造出来做什么呢，
怎么造法呢，
怎么造法呢，
啊，神都在那里做了一个比较细的那个宣告，在那里
神做一个比较细的宣告在那处，
然后神就按照他自己所宣告的来把人造出来，
然后神就按照他的宣告来将人造出来，
然后就指着人来说明了神造人的那个目的是什么了，
然后就指着人说他要做人的目的是在哪处呢，
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每次读创世纪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读创世纪的时候呢，
你都读到那些话语，
你都读到那些话语，
但是你会不会留心那些话语里头的那个具体的内容呢，
你有没有留意这些话语的里面具体的内容呢，
原谅我这样说就不一定了，
原来我话唔一定会噶，
也许会，但是多半是不会的。
或许会，但系多半都唔会。
我们多半看到那里的时候，
多半我哋睇到嗰树嘅时候，
你好像看故事一样，只说哦，神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做了工。
啊，我就好似睇故事一样，喺嗰个时候神就咁样做呢啲工作。
看完了就好像看完了一个故事，
睇完就好似睇完个故事咁样。
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同我哋好似冇乜直接嘅关系。
虽然神的话在那里说得很清楚，跟我们是有很有关系。
虽然神嘅说话系好清楚嘅，话俾佢听系有关系噶。
但是进不到我们的心思里，
但却进唔到我哋嘅心思里面去。
我们仰望主，
我仰望主。
我们今天晚上就从这个点上来开始。
今晚我哋就从呢个点上面就开始，
然后就回到启示录里头来，
然后先回到启示录
里头的事情，
睇下启示录里面嘅事情。
那弟兄姊妹，当你翻到创世纪第一章，
弟兄姊妹，如果你翻到创世纪第一章嘅话，
你就留意到神用了六天的时间来安排了这一个万有的那一个建造。
神就用六天的时间来到安排了万有的建造，
那么起头的我都不说了，
起头那些我们不需要再说，
我就是要从造人的这个事上这样来开始，
我要从造人这件事上面来到开始，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你等一下要注意，
但神要是一定意思要造人的时候，
当神定义造人的时候呢，
他就预先就说了话了，
所以他要预先讲说话，
他把他所说的话是说出他造人的那个意愿和目的，
这些说话呢就讲出神造人的目的和意愿，
那弟兄姊妹你留意从二十六节开始吧，
弟兄姊妹你从二十六节开始吧，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了，就念这么一点点，
我就读一点点。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当你在那里看到神要造人的时候，
你看见当神要造人的时候呢，
他就说出他心思里头的那个安排，
他就讲出在他心思里面那个的安排，
他要造人，
他要造人。
那造人干什么呢？
造人来到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造人呢？
为什么要造人呢？
也许我们就想，
或许我们会想，
神一个人太孤单了，
可能神一个人太孤单了，
他要把人造出来陪伴陪伴他，
要做些人来到陪伴陪伴他了，
所以他就造人出来，
所以他就造人出来了。
我说人的形象就一定要与神相似，
所以人的 形象一定要与神相似，
那这样那神就有人陪伴陪伴
了，所以神就有人陪伴陪伴了。
那说这个话的人，
讲这些话的人呢，
我们说这个理由 也有点道理、
好像都有些道理，
但是不是神造人的目的，
但却不是神造人的目的。
神造人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心思，
神造人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心思的。
因为我们留意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话，你看到神造人出来的时候那个目的是很清楚的摆在哪里的。
当你读刚才那段说话的时候，你就看见神造人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摆在那里的。
不错，在神预备造人的时候，他就是说造出来的人又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不错，他做人的时候他就说了，他做出来的人是这样的样子的，
要像神，
要似神的。
但是这个不是他的目的，
但这个不是他的目的，
这个只是他心思里头的那一个意念，
只不过是他生出来的时候的一个意念，
这个意念和神造人的目的有关联，
这个的意念呢和神造人的目的呢是有关联。
那究竟神造人的目的干什么呢？
到底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里怎么神就说了很多好些话，
神讲了很多说话了，
神要把人造出来让他们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和昆虫和全地。
神造他们的时候呢，要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动物和昆虫和全地。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留意这样的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我要留意这件事情，
神要把人造出来，
神将人造出来，
来替神去管理神所造的一切，
要人去替神管理神所做的这一切。
那笼统的来说，这是什么？
笼统来讲，这是什么呢？
神要借着被造出来的人来发表神的权柄。
换一句说话，就是神要神所做出来的人呢发表神的权柄，
让神的权柄在神所造的万物的里面显出来，
将神的权柄在他所做的万物里面显出来。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当我们接触到这个点的时候，
当我接触到这个点的时候，
那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能有这样的事情吗？
有这样的事情吗？
我们有那么大的本领吗？
我有这么大的本领吗？
所有的神被造的物连同这个地都要听我们的话吗？
难道神所有的创造和全地都要听我的说话吗？
不管现在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不管我们现在的感觉是如何，
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明显就是说出他要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
但神造人的时候明显讲出他要得着这个结果出来。
那这是一点，
这个第一点。
那第二点，
第二点呢，
神要做这一点跟他的形象有什么关系呢？
神要做这一点跟他的形象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要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呢？
为什么要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呢？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感谢我们的主，
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提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发生好多的困扰，
我常常会有很多的困扰。
那就是说我们这些被神造出来的人都像神了，
那我们这帮被造出来的人就似神吗？
这个是神的心思里头所要 得到的那个目的，
这个是神心思里面所要得着的目的。
但是具体的难处在哪里呢？
那具体的难处在哪里呢？
那就是说现在我们两个人在讲台上，
现在等于我们两个人站在讲台上面，
我们看到底下有好几十个 一百就近百个弟兄姊妹们，
但系坐呢处嘅有差唔多一百顶姊妹。
我们看到你们，
我哋睇你哋，
你们也看到我们，
你哋都睇见我哋。
那你们看我们的时候，
当你哋睇我哋嘅时候呢？
胡弟兄像不像我？
胡弟兄似唔似王弟兄呢？
我像不像他？
王弟兄似唔似胡弟兄呢？
你说有点像，
有啲似。
哪里像？
喺边处似咧？
戴眼镜像，
戴眼镜系像似啦。
有这么这个不叫像，
等你们这个唔系叫似，
这个只是说他们在用具上面有一个很共同的地方，就是
不过佢用嘅用具上面有啲共同嘅地方而已。
很显然的一个事情，
好显然一件事情，
他跟我一看就分出。这个是胡弟兄，这个是王弟兄。
一睇嘅时候就知道啊，呢个系胡弟兄，嗰个系王弟兄，
很清楚就分开，
好清楚分开嘅。
不仅是我们两个人是这样，
唔单止我哋两个系咁样，
我们看你们也是这样。
我睇你哋都系一样。
虽然现在底下有那么许多人在那里，
虽然呢处有咁多嘅顶尖位处，
但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一睇落嘅时候，每一个人都唔一样。
我们不一定能喊出你们的名字，
我唔一定能够叫出你嘅名字，
但是我们知道你跟他是不一样，
但我也知道你同埋佢系唔一样。
弟兄姊妹们，
顶尖妹妹，
那这就给我们有很多的困扰了。
呢个就俾我有啲嘅困扰啦。
那我们谁像神？
我哋边一个似神呢？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什么时候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读到一个地步，觉得好像读得下去，又好像读不下去。
每一次当我读神的话语，好像感觉到啊，又读得下去，又好像读不下去，
你就知道里面有内容了，
你就知道里面一定有些内容的。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我感谢我们的神。
的确，你要是从外面的字句上面去看，
的确你从外面的字句来看，
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那一个要求是蛮高的。
神造人的时候对人那个要求是很高的，
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
我用简单的说话来讲，
神把他的形象给了我们，
神将他的形象给了我们。
那换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讲，
就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发表神的。
换一句说话，就是我们这班人都是发表神的。
你摆在那里，
你摆过去，
人家接触到这些称为人的人的话呢，应该是同时也接触到神的本身。
他们既然称为人的话，他们都可以接触到神的本身，
因为神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出来的，
因为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做出来的嘛。
而不单是这样，
不单是这样，
同时你也感觉得到，
同时你都感觉得到，
这些人他们是带着权柄的，
这班人是带着权柄的，
能把神所造的万有完全的管理好的，
能够将神所创造的万有可以管理得好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留意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你留意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那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
我用简单的说话来说，
那也就是说神造人的目的是要借着被造的人来彰显他的自己。
神做人的目的就是要将他所做的人呢，要彰显他的自己。
那彰显他自己干什么呢？
那彰显他自己又要做什么？
那当然我们又要把历史往前推了，
我又要将历史再向前推一下了。
弟兄姊妹，你都知道，
顶姐妹你都知道，
上世纪一开始，
从世纪开始的时候，
神的话就告诉我们说，
神的说话就讲俾我哋听了，
神啊，起初神创造天地，
佢话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然后呢，地就成了空虚混沌，
然后地就成咗空虚混沌啦，
那渊面黑暗，
渊面黑暗，
那然后就带出神那七天那六天的工作，要把那个地带回那个原来的那一个光景，
然后就发现啊，神要用六天的时间将这个地带回到神原先创造地的那个光景。
那原来是什么一个光景呢？
那原来是怎样的光景
呢？我不详细和弟兄姊妹说了，
我想我不需要详细和弟兄姊
妹说，但是我必须要给弟兄姊妹指出那个问题来，
我必须要向弟兄姊妹指出那个问题出来。
首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首先的问题就是说，
神造出来的天地，
神首先做出来的天地，
水造出来地就是空虚混沌吗？
难道一做出来的地就是空虚混沌的吗？
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的话，
那这圣经里头的记载就应该不是这样说了。
圣经里面的记载就不应该这样记载的、
应该是这样，怎么说呢？
应该怎样讲呢？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做得不太好，
地呢做得不太好，
所以神就来要把它改变它，
神呢就要来到将它改好，
所以就有了比上那六天的那个功夫来 补充上去，
然后就有底下那六天的功夫来到补充上去。
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
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神的话是说起初神造天地，
神的说话讲起初神创造天地，
我们从别处的经文只能知道，
我从别处的经文我就知道，
也许从以赛亚书上头来说吧，
好像在以赛亚书上面就讲吧，
神所造的那个地是非常结实的，
神造的地是非常的结实的，
因为神造那个地是要在那里要显明神所要做的一些事情，
因为神造的地呢要显明神要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后来地就从那个很结实的光景就变成了空虚混沌，
后来这个地就从一个很结实的光景变成了空虚混沌。
那这个变怎么变成空虚混沌，
怎样变成空虚混沌呢？
这里头就很多故事了，
里头就有很多个故事了，
但是我们不去管那一些，
我们根本不去再管那些，
我们只点出那个事实就够了，
我们只讲出这个事实就够了。
那是什么呢？
说什么呢？
那是撒旦的悖逆而把地搞坏了，
那是撒旦的悖逆来到将地搞坏了，
以致到地就成了空虚混沌，
以致地就成了空虚混沌。
那但是神并没有因此就放弃地，
但是神没因此就放弃地了，
所以神就在地的上头有一些的观察，
神就在这个地上面有一些的观察，
有一些的注意，
有一些的注意，
所以那里就说到地是空虚混沌，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
然后他讲的话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了，
懂那个希伯来文的人就给我们指出这个问题，
懂希伯来文的人呢就跟我们指出这个问题了，
这里说到圣灵在那个水面上运行啊，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讲到那个灵在水面上运行到底什么意思呢？
乃是说出圣灵在这个水面上来运行，来观察，来留意，
意思就是说圣灵在这个水面上面留意和观察，
他要在那里有工作的，
他要在那里有工作，
什么工作呢？
什么工作呢？
他们就说，
他就说
他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一个事实乃是说出圣灵好像母鸡孵小鸡那样子来在水面上有活动的。
那些人就告诉我们，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好像母鸡孵小鸡的时候在水面上这样孵的。
他一直留意到这样的事情，
他一直在去留意那些事情，
留意到清楚了，
留意清楚了，
就带出了神的六天的安排了，
就带出神那六天的安排了。
而六天的安排里头顶重要的那个点乃在第六天，
你六天的安排里面最重要的那点呢就在第六天的，
因为第六天里面就是神把人造出来，
因为第六天里面神就将人造出来了，
神把人造出来你就看到神的目的在哪里呢？
神造了人之后你就看见神的目的在哪处。
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了，
弟兄姊妹你会注意到
他要显明神的荣耀，
他们要显明神的荣耀，
他们要显明神的权柄，
他们要显明神的权柄。
那这个神的荣耀和神的权柄的显明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神的荣耀和神的权柄的显明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乃是要恢复神起初造天地的时候的那一个完美，
那是要恢复神原先做天地的那个的完美。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神要借着被造的人来去解决那个在神面前悖逆的撒旦，
神要解决在神面前破坏的那个撒旦，
然后把他所破坏的一切 带回起初的那个完美，
然后将佢所破坏嘅带回到原初嗰个完美。
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到神起初，在创世纪里头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来做这个在地上面的各种的安排，特别是人的被造出来。
当我们看见神在这处话给我们听，他怎样将人将地带回到神原先的安排里面，特别是当神做人的时候的安排，
你留意到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安定目的在哪里的。
你会看见那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在那处的，
因为你 看清楚了第一章里面所说的那些事实，
你看见第一章所讲出的这个事实，
你才会读懂第二章为什么神要把人放在那个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的那一个考验里。
然后你才会能够明白为什么在第二章里面神将人放在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前面那个考验。
不然的话我们就说哎呦，神就是简直是跟人开玩笑的嘛。
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以为啊，神跟人开玩笑这样。
不，神一点都不是跟人开玩笑。
其实神一点都不跟人开玩笑。
因为被造出来的人，
因为被造出来的人，
如果他真要执行神委托给他们的那一份，
如果他真的能够执行神所委托他的那一份的话，
他不能不留意，
他不能够不留意，
我怎么来管理全地和其上的一切呢？
我怎样去管理全地和地上所有的一切呢？
我凭什么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
我凭什么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
那如果凭我现在只有神的形象和神给的权柄，我却没有能力啊。
如果只是凭神给我这个形象和这个权柄的话，我实在是没有能力的。
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智慧来对抗那个神的对头啊。
我都没那么高的智慧来对抗神这个对头。
所以神把他们摆在那里的时候，是给他们指出你们要完成神的那一个定义的时候，你们要有一个选择。
神将他们摆过去的时候，要他们知道你们要完成神给你的托付的时候，你有一个选择。
你要完成神所要做的工，你就必须依靠神所赏赐的。
你要完成神所委托你的工，你必定要依靠神所赏赐的。
你不管他是恩典也好，是恩赐也好，
无论你说恩典也好，恩赐也好，
能力也好，智慧也好，
能力也好，智慧也好，
你要完成神所委托你的那一份，那你必须要站在神的那边，以神做你的拣选。
如果你要完成神委托你的那一份，你必定要站在神那边，你都完成这一份。
如果你不站在神的那一边，
如果你不站在神那边，
你认为我凭着我有生命树上的果子的那一个作用，我就能解决这许多了。
如果我只是说我有生命树那个作用，我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分别上
如果我有只靠着分别树的树，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也不是一个夸大的话。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夸大的说话。
你看到最近人不是要跑到火星上去了解情况吗？
最近岂不是人想去到火星上面来到了解情况吗？
人不是跑到月球上面去有所动作吗？
人岂不是想去到月球有这个动作吗？
人能做到那一个地步，
人能够做到这个地步，
人本领也不小的。
其实这个本领都是不小的，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你做这些物质里头的事情还可以，
你做这些在物质上面的事情还可以，
但是你一做到 灵界里头的事情，那这些聪明智慧就起不了作用了。
如果你要做到神在灵界里面的事情的话，这些聪明智慧是没有用的。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主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
神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我们的祖宗就吃了，
我祖宗吃了，
我们自己也算是吃了，
我们也都算是吃了，
所以我们老早就已经接受了一个结局，
所以我们老早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结局，
我们一定死，
我们一定死。
你找不到一个人能拖出这个死的权柄，
你找不到一个人能够脱离这个死的权柄，
所以不管我们怎么以为自己了不起，
尽管我们以为自己了不起，
你没办法越过这个界限，
你没办法越过这个界线，
你吃的日子一定死，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弟兄姊妹，这是人的堕落了。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人的堕落了。
那当人的堕落了以后，
当人堕落了之后，
事情是不是就搁在那里呢？
事情是不是就这样停在那里呢？
也许可以搁在那里，
其实或者可以停在那里，
但是神不能让他停在那里，
但神却不能够让他停在那里。
因为第一，神不能让这些被造的人落到这样的结局，
因为第一，神能够让他被造的人呢落到这样的结果。
第二，神要借着被造的人来对付那个空中掌权者的这一件事情，神不能割下来。
神要人来到对付那个空中掌权者这件事，神不可以说停下来的。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我们的主，
这就带出神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了，
这个就带出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了。
那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
神为什么要
救神拯救我们为了什么呢？
神拯救我们是为了什么呢？
而不像我们所想象那么简单，
不是好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如果神不救你，你就永远灭亡了。
神不救你呢，你就永远灭亡了。
当然这个是事实，
当然这个事实，
但是神不要这个事实存在，
神不要这个事实存在，
神要就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人能给带回神起初造人的那个安排。
神要将就着神的形象所做的人呢，要救回到原先神的安排里面，
那因此救赎的恩典就出来了。
所以因此救赎的恩典就出来了。
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到创世纪里头去看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回到创世纪里头看的时候，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你非常清楚的就看到，
很清楚的看见
神起初怎么在万有里面有做了安排。
神在起初的时候就在万有里面有一个安排，
而万有怎么下去，
万有如何的继续下去，
然后神又怎样要把万有挽回过来，
然后神又怎样将万有来到挽回过来，
这就说出了我们整本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事情了。
这个就讲出整本圣经要讲给我们听的那个事情。
我们在认识主以后，我们读神自己的话所认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我信主之后读神的说话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都和创世纪第一二三章发生直接的关系了，
都是从同创世纪一二三章发生关系的。
当中许许多多的事情是那个过程，
当中的好很多的事情呢不过一个过程而已，
但是那个过程是必须要有，
你这个过程是必须要有的。
我们也不详细去看它，
我也都不详细去看它了。
我们说，
我要说
神所定规要做的事情，神一定要把它做成功。
神定规要做的事情，神一定要将它做成功。
那所以做到最后的时候，
所以做到最后呢，
我们就读到启示录了，
我就看见启示录了。
那所以一些弟兄们就告诉我们说，
弟兄们就说给我们听，
你读整本圣经啊，
你读整本圣经，
许许多多的事情归纳起来呢，
就好多的事情，但将它归纳起来呢，
就是创世纪作起头，
就是创世纪作起头，
启示录作结束，
启示录就作结束。
这个一开始一结束，就把神整个的救赎的旨意在那里显明出来。
一开始一个结束，就将神整个救赎的计划就好清楚话。
但是我们用很简单的话是可以这样就带过来，
当然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说话这样将它带过来，
但是在神在这一段日子里头，
但神在这段日子的里头，
他所花的时间精神力量，
他花的时间精神力量
多了，
是很多很多的，
一直这样的发展下来，就到了启示录，
一直这样发展发展发展下来，直到去到启示录。
那现在我们就读到启示录了，
所以我现在又要读到去启示录了。
但是你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当中有那么许许多多神的话语，
但是创世纪和启示录的中间有这么多神的话语，
那这些话语不重要吗？
难道这些话语不重要吗？
一样的重要，
一样重要，
但是这些话语是说到一头一尾是怎么来连接起来的，
这些话语是将一头一尾是怎样连接起来的。
我们没有 那么多的时间在一个那短短的时间的里面去包括了那么许多了，
我也不能够用这么短的时间讲述这么多的事情了，
我们只能大概给弟兄姊妹有一个印象，我们就回到那个中心点上去。
我是给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印象，然后我就回到这个中心点去了。
那现在我们回到启示录来了。
好，现在我们回到启示录了。
那当我们一回到启示录来的时候，
当一回到启示录的时候呢，
哎呀，你就觉得启示录很复杂，很复杂。
你就觉得启示录好复杂，好复杂，
都不晓得从哪里读进去好。
我就不知道从哪处读进去好、
啊、在哪里读进去都好像都抓不到启示录的那个焦点的信息的，
无论从哪处读下去都好，都找不到啊这个启示录的焦点。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什么时候主怜悯我们，
什么时候主怜悯我们，
常常我们看到神怎么在那里发表启示录，
看见神怎样来到发表这个启示录，
那我们又很容易就看到，哦，原来神是按照他起初的那个旨意，一步一步一步的把启示录带出来。
哦，原来神是照着他起初的旨意，一步一步的将启示录带出来的。
所有在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情，都是为了启示录里边的事实的出现而发生的。
所有历史上面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为了启示录里面的事情而发生的。
那现在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现在我将它归纳起来，
那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能抓到那一个进到启示录里头去的路。
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就能够抓住出入启示录那条路了。
当我们翻到启示录，
我翻到启示录呢，
我们留意到，
我留意到，
虽然启示录里头讲的事情讲得好像很复杂，好像很复杂，
启示录里面讲的事情好像是很复杂，很复杂
啊。起初你又看到拔摩海岛上的约翰
啊，起初的时候你看见在拔摩海岛上面的约翰、
啊、然后又看到说了很多教会的一些情形，
然后又讲到很多教会的各样情形，
然后就说到那个将来必成的事情，
然后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情，
一说到将来必成的事的时候，
一讲到将来必成的时候，
就更复杂了，
就更复杂了。
而你又看到有七个七个印，
然后他给七个印，
然后又看到七个碗七个号，
又睇见有七个号啊，七号，
然后又看到七个碗，
又睇见有七个碗
啊，然后才这些碗啊号啊里边呢，又带出许多复复杂杂的东西来，
呢啲号啊，呢啲碗啊，就将好多复复杂杂嘅事情出嚟，
啊，把我们头都搞到昏了，
搞到我哋头都晕啦。
但是感谢我们的神，
但系感谢我，
你不要管他的外面的那个是事情是怎么摆在那里。
你不要去理他外面的事情是怎样摆出来，
你要留意神怎么摆出这些个东西，
你要留意神怎样摆这些东西出来，
那然后你就知道，哦，神要我们明白的是什么了，
然后你就能够明白，哦，原来神想要我们明白的是什么、
啊、当然我绝对 不敢说我和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交通一次聚会，明天你马上就把整个启示录从头到尾读通了、
啊、我不是说今晚一次的聚会之后呢，明天你就能够将启示录一次可以读通了，
不大可能，
不是那么可能的，
但是最低限度，
但绝对限度
你会找到一条路了，
你会找到一条路，
哎呦，你说原来启示录要这样进去的，
哦，原来启示录是这样进去的、
啊、当你这样进去了以后，
你咁样入咗去之后，
你就看这事情一步一步一步都是顺着那个次序来显明出来的。
你就会睇见呢啲事情系一件一件咁样嚟到，按照嗰个嘅事情嚟到，按照嗰个嘅计划嚟到完成嘅。
那现在我们就要问了，
咁我而家又要问啦，
究竟启示录说什么？
到底启示录要讲啲乜嘢咧？
感谢我们的主，
感谢我哋嘅主，
我们自己很难下答案。
我自己好难落一个答案，
但是你看主自己怎么说，我们就知道启示录里边说的是什么。
你睇下主点样讲，我就知道启示录系要讲啲乜嘢噶啦。
那就怎么现在请翻到启示录第一章？
啊，而家我睇启示录嘅第一章，
在启示录第一章的里头，
喺启示录第一章嘅里头，
弟兄姊妹，你留意到，那是说到约翰在巴摩海岛上跟主面对面的一段的经历。
你就睇见啊，原来启示录咧系约翰喺摩海岛里边跟主面对面嘅一个经历。
啊，这一段经历不单是当时约翰的个人的经历，
呢一段嘅经历唔系单单系约翰当时嘅经历，
啊，同时也是神在那一个时候把神在以后要做的事情对约翰来说清楚，
而且啊，神啊，主耶稣要将以后要发生嘅事情咧讲俾约翰听。
啊，那因此启示录，那也就是说，
咁启示录就话啦，
主从前做过的事情，神已经用了很多事情说了。
吓，从前神做嘅事情咧，神已经用好多嘅事情，很多嘅时间嚟讲咗啦。
绝大部分嘅圣经都是说到神过去所做的事，
绝大部分嘅圣经咧都系讲到神喺过去所做嘅事情。
那现在启示录呢，就把神继续要做完的那个部分向我们来说明了。
启示录呢就要将神继续要做完的那一部分的事情呢讲出来的。
那所以在巴摩海岛上面，神让约翰和他有了那么很深的交通以后，神就对他说了启示录的话。
啊，神在巴摩海岛上面同约翰有好深的交通之后呢，然后就将这些话语讲给约翰听了。
我不和弟兄姊妹从细的方面去留意了，
我不同弟兄姊妹从细的方面来到留意。
啊，我要请弟兄姊妹注意，神跟约翰所说的话的里头，究竟是包含了多少的事情？
到底神同约翰讲的说话里面包含了几多的事情呢？
那现在弟兄姊妹来留意经文怎么说。
弟兄姊妹现在要留意经文是怎样讲的。
从17节开始，第一章就17节开始，我们看
一看，17节开始讲。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锁匙。
那弟兄姊妹特别要注意，从19节开始那几句话。
弟兄姊妹特别要注意，从19节开始的那几句说话。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弟兄姊妹们，19节这一节经文是你进入启示录的那一把钥匙。
所以启示录第一章第19节呢，就是你进入启示录的那个锁匙了。
你能领会的19节说的是什么，那启示录你就找到那个门匙来开门了。
你如果知道第19节讲的什么的话，你就找到那条锁匙，知道启示录要讲什么的。
那主在19节那里说什么呢？
19节那个怎么讲呢？
19节以前主就说到他是谁。
19节之前呢，主就讲到他是谁。
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
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
又并且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活到永永远远。
我手里就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我手里边拎住死亡和阴间的锁匙。
这个是说到过去的事情，
这些是讲到过去的事情，
是说到我们的主他是谁。
我讲到我的主他是谁，
他做过什么事情，
他做过什么事情，
接着他所做的他要带出什么的事情，
接着他所做的要带出一件什么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用简单的话来说，
用简单的话来讲，
你看到主这里所说的几句话是说出什么呢？
你看见主在这里讲的几句话是讲什么呢？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他一下，
我用最简单的说话来表达一下他。
头一个，他是神的本身，
他是神的本身，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感谢主，
感谢主，
他是创造的主，
他是创造的主，
但是他不单是创造的主，
他不单是创造的主，
他又是救赎的主，
他都是救赎的主，
所以他就说，
所以他就说了，
我曾死过，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现在又活了，
他为什么要死呢？
为什么要死呢？
那怎么死了以后又能活过来呢？
为什么死了之后又活过来呢？
感谢主，
感谢主，
这个是救赎，
这个叫救赎，
是神的儿子来做成这个救赎，
神的儿子来做成这个救赎，
所以一开始，所以说到过去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讲到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呢，
神就让主就让约翰很清楚的掌握一个事实
啊，神要约翰掌握一件很清楚的事实，
他是创造的主，
他是创造的主，
他是救赎的主，
他是救赎的主，
于是他是创造的主，又是救赎的主，
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又是救赎的主，
那因此他就成了什么呢？
因此他成了什么呢？
就成了教会的元首，
他就成了教会的元首，
然后他就带领着他自己的教会，
他带领着自己的教会，
要借着教会来完成神要做还没有做成的那些那个安排，
用教会做还没有完成的那个的安排。
那所以他就在这里就提到几件事情，
所以他就提到几件事情，
哪几件呢？
边几件呢？
第一，
第一
所看见的，
所看见的，
那所看见的就是主是复活的主，主是那个创造的主，是复活的主。
他看见的就是说主是那个创造的主，也是复活的主，
是教会的元首，
是教会的元首，
这个是他看 所看见的，
这个是只有他看见的。
然后呢，
然后说呢，
就说到你要把现在的事，
就是把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
并
都写出来，
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那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到很清楚三件事情，
所以在这处你就看见三件事情了。
头一件事情你所看见的，
第一件事就是你看得见的，
这是不是关乎主自己是谁，
就是关乎主是谁。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现在的事，
那现在的事
除了这现在的事以外呢，
除了这个现在的事之外呢，
再加上将来必成的事，
还要加上将来必成的事。
那这里就三件事情，
你就讲到三件事情。
那这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
正好就是启示录整本书所表达出来的，
正好就是启示录整本书所要表达出来的。
你要看所看见的，
你要看所看见的呢，
那是第一章，
就是第一章。
你要看现在的事，
你要看现在的事呢，
第二章和第三章，
就是第二和第三章。
你要看将来必成的事呢，
你要看将来必成的事呢，
第四章到二十二章末了，
就是第四章到二十二章末了。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整本启示录就掌握在你手上了，
整本启示录就掌握在你的手里面了。
你从启示录里头你就看到
你
主是谁，
你在启示录里面你就看见主是谁，
你要看到现在的事，
你都看见现在的事，
你也看到将来必成的事，
你都看见将来必成的事。
那 这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呢，
是非常严肃的来把启示录分开几个部分给我们去留意，
就是将启示录分成几个部分让我们去留意的。
那我想先解决那个我们容易领会的部分，
我先解决了我容易领会的那部分。
首先我们说到所看见的事，
首先讲到话所看见的事，
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了，
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了，
既然第一章就是所看见的事情，
第一章就是讲到所看见的事情了，
我们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了，
教会在地上一直以来都好像受着各种各样的难处、反对、谴责和拒绝。
教会一直以来都是受着对付、谴责和拒绝。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不管这些外面的事情怎么发生，
不管外面这些事情怎么发展，
教会不会因着这许许多多的抵挡 而给消灭。
教会是不会因为不断地受到这些抵挡的缘故就被消灭的。
弟兄姊妹，当你看第一章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你看第一章的时候，
你留意到了，
你留意到
那个时候所有的教，那当时的那个教会，
你看见当时的教会
处处都是落在那个受逼迫的那个光景里，
处处都是落在受逼迫的光景里面，
连约翰自己也给弄到拔摩海岛上头，
连约翰自己都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面。
教会还有前途吗？
教会还有前途吗？
神在地上所做的工还可以有路走吗？
神在地上所做的工还有路可以走吗？
神所要做的事情还能继续往前去吗？
神要做的事情还可以继续向前吗？
感谢主，
感谢主，
主没有跟约翰说太多的话，
神啊，主没将啊跟约翰讲更多的说话，
他就是把所看见的事情摆出来让约翰自己去看，
他就将能够看得见的事情摆出来给约翰看，
你就看，
你就看啦，
那所看见的事情，
你就看得见的事情，
你看到什么呢？
你看见什么呢？
你看到主是一万有的起头，
你看见主是万有的起头，
你又看到，
你又看见
教主是教会的元首，
主是教会的元首，
他是在七个金灯台当中不停地行走的，
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不断地行走的，
不住的在那里注意他的教会里头一切的事，
不断地去注意教会里头各样的事情，
而不管教会里面那个事情是准确还是走歪了，
不管教会所走的事情是准确的还是走歪了，
主的眼睛没有离开他的教会，
主的眼睛没离开过他的教会，
甚至有些时候教会实在是不像话话了，
甚至教会真的很不像了，
主在那里说，
主还在那里说
他仍然是教会的元首，
他仍然是教会的元首，
他没有放弃教会，
他没有放弃了教会，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一个 年长的弟兄常常提一句话，
年长的弟兄常提一句的说话，
在我心思里面是非常非常的 有点重量的，
在我心思的里头是有很大的重量的，
他说主对我主对他的教会没有放弃，
他说主对他的教会是没有放弃过，
我们凭什么放弃教会，
我们凭什么去放弃教会呢？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当我们看到现所看见的事的时候，
当我看见这些能够看得见的事情，
你能越过眼见所有一切的困扰，
你能够越过你眼睛所能够看见的这些困扰，
你看到教会还是有路走，
你会看见教会还是有路走的，
并且一直是走到神所定位教会要走到的那个终点，
你要明确地看见神啊，教会要走到神定规教会走到的那个终点，
那就是主让约翰你要把所看见的事情写下来，
所以主话对约翰话，你要将所睇见的事情写出来，
那然后
呢，
你又要把现在的事写出来，
你还要将现在的事你都写出来，
还有要把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
要把将来必成的事情都写出来，
但是为了要叫我们弟兄姊妹们容易明白，
我就等天父们能够容易啲明白。
我先说将来必成的事。
我先讲将来必成的事。
我们说，如果我们看到将来必成的事，
我哋能够睇见将来必成的事，
那就是说，我们要从第四章开始一直看到末了。
我必须要从第四章开始睇到末了。
整个第四章一直到末了，就是将来必成的事。
整个第四章直到末了，都是将来必成的事。
那神就把将来必成的事情怎么会出现？
主就将将来必成的事情如何的出现？
那他出现的时候的光景是如何？
他出现的时候的光景是如何？
属神的人怎么来面对这许许多多的事情？
属神的人如何面对这些许许多多的事情？
怎样在这些许多困扰的里面，他们仍然在神的面前跟随主，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
在这些这么多的搞的事情上面，他们怎样忠心地跟随主，走到主要他们走到那个终点上面？
那现在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而家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啦，
从第四章开始，
从第四章开始，
那就是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将来必成的事。
那弟兄姊妹，你看，你说你有什么凭据是说这样的话？
你话有咩凭据咁讲嘅咧？
然后我们先翻到第四章，
我先翻去第四章
第一节，
第一节，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弟兄姊妹很清楚，
弟兄姊妹是很清楚的，
天使对约翰说，
天使对约翰说，
你我把你要带到天上去，
我要将你带到天上去，
我让你在天上这个那么高的角度来看在地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你要从天上那么高的高度来看地上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
那将来所必定发生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全地，
将来必定发生的事情呢，必定是发生在全地的、
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是将来必成的事，
你哋咁多嘅事情都系将来必成嘅事。
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注意到了，
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注意到啦。
从第四章开始，
从第四章开始，
说到约翰所听见天使说的话，所看见使者们给他所看到的异象，
你就睇见约翰听见使者俾佢听嘅说话。同埋试咗让佢睇见嘅呢啲嘅事情，
他就看到将来必成的事情是怎么一步一步一步的在那里发生了。
佢又能够看见啊，将来呢啲事情点样一步一步嘅发生啦。
啊，说到这样的这事情的时候，
讲到咁样嘅事情嘅时候，
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点为难了。
讲到呢啲事情嘅时候，顶住我哋有啲为难啦。
因为从第四章开始，你一直看到。看到二十章，
从第四章开始看到第二十章，
你看到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啊，里头都是记载到地怎样发生灾难。
你睇见咁多嘅事情，呢啲事情点样发生喺嗰处？
发生灾难，
发生喺边度咧？
灾难，
灾难吓，发生灾难吓。
那这些灾难啊，
呢啲灾难呢？
有几个人能承担得起、啊、
有几多人能够承担得起呢？
你说要是我在其中经过，那我都不知道我受得了不受得了。
如果我要经过这些灾难呢，我不知道我受不受得了、
的确是如此，
的确如此。
因为如果弟兄姊妹你详细的去看，
弟兄姊妹如果你详细去看，
当那些灾难一步一个一个的经过了以后，
你这个灾难一个一个咁样就经过之后，
地上的人，
地上的人呢，
我不知道在灭亡里头要是不见了多少
啊，唔知喺灭亡嘅里头唔见咗几多，
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准确的数字我们不知道，
准确嘅数字我哋唔知道，
但是圣经里边说三分一。四分一，剩下的多少分一
啊？然后圣经里面提到四分一、三分一，剩下的几多分之一？
弟兄姊妹们，你说，就三分一个受灾吧，那就是说三个人当中就死掉，就受灾一个人在受灾的里头就完了
啊！就算是讲到三分一这么简单。三个人里面有一个就在灾难里面完了。
你说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啊，
你说三个人里面就一个，
那还得了吗？
怎么得了啊？
最近我们看那个世界的新闻，
最近我看世界新闻
你看了许许多多地方的那些动乱
看见很多地方的动乱，
那还不是说四分一三分一，那是几百分一而已已经受不了了，
都未人到四分一三分一啊，只不过几百分之一啫，已经受唔住啦。
嗱，你说如果佢到了三分一四分一，那怎么承担呢？
如果真系去到四分一三分一嘅话，点样我承担呢？
弟兄姊妹们，将来必成的事究竟说清楚是什么？
到底将来必成嘅事讲清楚系乜嘢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可以这样讲，
神用审判来结束这一个堕落的时代，
神用审判来结束这个堕落的世代，
所以引出的那个结果是很恐怖很可怕，
所引出的这个结果是很恐怖很可怕的。
但是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误会神，
但等于你千万不要误会神，
你说神太凶了，
你说神太过凶了，
他怎么可以杀手杀得那么重，
为什么落手落得那么重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啊，
地上的事情发生越来越给我们看到，
地上的事情的发生越来越给我们看见，
所有的灾难
所有的灾难
乃是神不管的，
乃是神不理了，
你们人要自己以为做主就解决问题，好你们就去解决吧，
你们人以为自己可以解决问题吧，你们自己去解决吧。
那因此弟兄姊妹，当你细细去留意，
弟兄姊妹你细细的留意的话，
你看到在将来将必成的事情的整个的过程里头，造成许许多多的困扰的是人的自己造出来的，
我们看见将来必成的事很多令人觉得很困扰的，其实是人自己做出来的，
把神逼到一个地步，神说好了我不管了，你们可以解决问题你们去管，
将神又拒绝到一个地步，令到神要说好啊，你们要自己去搞定的话，神要停止了，神要住手了。
我不想先说这一个，但是我要点出这一点让弟兄姊妹你注意，
我没错，我不会详细讲这个，但是你注意就好了。
但是我要当弟兄姊妹要留意的是什么呢？
但我要等你们留意是什么呢？
不是将来必成的事，
不是将来必成的事，
也不是所看见的事，
也都不是所看见的事，
因为所看见的事对我们来说这是历史，
所看见的事对我们来说是历史，
将来必成的事是将来的历史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将来必成的事是将来的历史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当主的话把我们带回到现在的事的时候，
但是当主的话将我们带回到现在必成的事的时候呢，
现在的事的时候，
现在的事的时候呢，
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这个问题就很严肃了，
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很严肃，
严肃在什么地方呢？
严肃在什么地方呢？
你说什么叫做现在的事？
什么叫现在的事呢？
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了，
现在我们很清楚看见了，
第一章是所看见的事，
第一章是所看见的事，
第四章开始到末了是将来必成的事，
第四章开始到最后是将来必成的事，
那什么是现在的事呢？
什么是现在的事呢？
第二章和第三章
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那第二章第三章是说什么呢？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说什么的呢？
第二章第三章弟兄姊妹一翻你就看到七封书信，
第二章第三章你一看你就看见有七封的书信，
七封书信都是主写给教会的使者的七封书信，
都是、主写给教会的七个使者的、书信，
那这七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
这七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
里面有没有我们的这个聚会的成分在那里呢？
里面有没有我这个聚会的成分在里面呢？
弟兄姊妹，你不必去猜，
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去猜，
我只说一件事情，
我只
说一件事情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当时主告诉约翰你要写信给那七个教会？
主话俾约翰听，点解佢要写信俾呢七个教会呢？
为什么不写给第八个教会？
为什么会写给第八个教会呢？
少写一个行不行？
写少一个行不行呢？
显然就是不行，
明显是不可以，
因为主说明就是这七个教会，
因为主的话听的话就七个教会呀。
那这七个教会是不是等于当时的全部的教会呢？
那这七个教会是不是就是当时全部的教会呢？
从收信人来说，
从什么人
收信呢？
从收信人来讲，
那只是七个教会嘛，
不过是七个教会而已，
就是七个地方的教会而已，
就是、七个地方的教会而已。
那咱七那七这个七个地方以外的教会怎么样呢？
咁呢七个地方之外的教会又如何呢？
好像主没有说，
好像主冇讲，
好像而已，
好似啫。
但是你细细去留意的时候，
但当你仔细留意的时候，
虽然是写给这七个教会，
虽然是写给七个教会，
但是神是把全部的教会都包括在里头，
但是神却将全部的教会都包括在里头。
神为什么选这七个教会来说呢？
神应该要选这七个教会来讲呢？
因为这七个教会有它特殊的表达，
因为这七个教会有特别的表达。
如果从属灵的情况来说，
用属灵的情况来讲，
那是教会的七种属灵的那种光景的发表，
就是教会七种的属灵光景的发表。
全地的教会，
全地的教会，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不论你在哪处地方，
那个属灵的光景不是上这个就是上那个，
属灵那个光景不是似这个就是似那个。
这七个教会就把所有的教会全包括在里面，
这七个教会就将全部的教会都包括在里头了。
那这是头一件事情，
这是头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神也用着这七个教会的他们的具体的情形来表达了整个现在的事的那一个充完全的历史。
曾将这七个教会那个特殊的情形呢，就包括了教会历史上面全部的教会了。
因为这七个教会是当时的七个教会，
这七个教会是当时七个的教会。
那你说当时七个教会就小少数了，
对吧？七个教会很少数呀，
但是神主是用着这七个教会来发表教会整个历史里头那个历史教会历史发展的七个阶段。
神用这七个教会就包括了历史上面教会发展的七个的时期。
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七个教会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看见这七个教会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说他只是 写信给老底家教会，我们不是老底家。
你不要以为他只不过写给是老底家的教会，我们又不是老底家教会。
所以这封信跟我没关系，
所以这封信跟我们没关系。
弟兄姊妹，不是这样，
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
里面七封书信，
里面七封书信
把我们全包括在里头，
将我全部都包括在里头了。
你怎么知道呢？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每一封书信的末了，
因为每一封书信的末了，
弟兄姊妹你注意，
你都要等一会儿，
圣灵都在那里说同一句话，
圣灵在那里讲同一句话。
什么话呢？
什么话呢？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说话，
凡有耳的就要听，
凡有耳的就要听。
你只要有一个耳朵的你就要听，
只要你有一个耳朵你都要去听。
你说有两个耳朵的我要不要听？
你说我有两个耳朵要不要听呢？
那你更要用心听，
你更加要用心听，
因为一个耳朵你就要听，
一个耳朵你就要听了。
我们不是，我们都有两个耳朵，
我就有两个耳朵，
所以我们一定要专心的去听，
所以我更加要专心去听。
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
我实在感谢我们的神。
神用着那七个教会，
神用七个教会
所接受的七封书信，来把教会整个的属灵的历史也好，属灵的状态也好，全包括在里头。
藉着这七封书信，将教会属灵的历史也好，属灵的状态也好，全部都包括在里面。
那这个就是现在的事。
这个就是现在的事，
但是这个现在的事情是 有多长呢？
但这个现在的事有多长呢？
常常是叫我们感觉有困扰的，
常常就叫我们有困扰了。
那就是现在的事，
就是现在的事。
因为什么叫做现在？
什么叫现在呢？
现在就是现在嘛，
现在就是现在了嘛。
现在是是九点是八点
五十分，
八点五十分
啊！而家系八点五十分啦。
那现在就是八点五十分嘛。
咁现在就八点五十分啦。
那如果现在是八点四十分的话，那是历史。
如果现在系八点四十分嘅话，就系历史啦。
如果现在是八点五十八分的时候，这个是未知数
啊。如果现在系八点五十八分嘅话，呢个系未知数。
所以你一说现在的事，
你话现在嘅事，
那就是现在了，
就而家啦。
但弟兄姊妹们，
但弟兄姊妹，
这个是我们的观念，
这个我的观念。
但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
但当你读神的说话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个现在的事情，神把它包括多大多长的时间？
你要发现哦，原来神话现在的事是包括多长的时间？
多长时间呢？
多长时间呢？
整个教会的历史的时间包括在里头，
就是将整个教会历史的时间都包括在里头。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讲，
从五旬节，
从
圣灵降临开始，
圣灵降临开始，
一直到主再来以前那一秒钟，
一直到主再来之前的一秒钟，
就那么长的一段的时间，
就这么这么长的时间，
完全是在现在的事的里头。
这段时间就是在现在的事的里头。
那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去领会，
我们可以这样去领会，
主说现在的事，
主说现在的事，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是主说的现在的事。
主说现在的事就是主说的现在的事，
不是说你说现在的事，
不是你说的现在的事。
那主是怎么说呢？
主是怎么说呢？
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他，
我们感谢主，
因为我们看那第一章看见的事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看第一章我就发现了，
他曾死过，
他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现在又活了，
并且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活到永永远远。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呢？
那是一个时间上不受限制的主，
那是在时间上面不受限制的主。
所以主说现在的事不是我们观念里边的现在，
所以主说现在的事不是我们的观念那个现在，
乃是主自己的观，主自己的心思里面的那个现在，
那主的心思里面所讲的现在。
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我们的神，
主的现在就是从永远到永远，
主的现在就是从永远到永远，
严格说来就是从永远到永远，
严格讲上来就是从永远到永远。
但是感谢神，
我感谢神，
在启示录里头提到将现在的事的时候，
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现在的事呢，
主没有把我们从永远带到永远，
主没将我们从永远带到永远，
但是主是把我们放在从永远到永远这一个认识的里面去看现在的事。
主但是将我们摆在一个从永远到永远那个事里面来到看现在的事，
因为主说那个现在的事，
因为主讲现在的事
是从五旬节开始，
是从五旬节开始
一直到主回来结束，
一直到主回来结束。
你看对我们来讲，
你看对我们来讲，
哦，我们是没办法跟得上这个时间，
我们没办法跟得上这个时间，
因为从五旬节到现在，
从五旬节到现在
应该是多少，
应该几耐呢？
2000年还不到，那是很快快了，
好的，2000年了，快到
我们没有办法跟得上2000年，
我们没办法跟得上2000年，
但是主给我们看见，
但主俾我睇见，
尽管这2000年里面教会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
尽管
都在这个现在的事的里头，
尽管在呢啲2000年嘅里边，教会里边所发生所有嘅事情，都系呢个现在的事嘅里边。
那因此，现在嘅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现在嘅事咧，对我哋嚟讲系非常的重要啦。
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主是把这个时间放了那么长久呢？
但等于我哋点知道主将呢个时间放得咁长久呢？
弟兄姊妹，你注意，
等于我哋注意，
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不对推亚推拉教会，主是这样说。
主对推亚推拉教会系咁样讲，
主对腓立帖腓教会也是说了同样的话。
主对腓立帖腓教会亦都讲同样的说话。
对推亚推拉教会他怎么说呢？
推亚推拉教会佢点讲呢？
你看，你亲自看看好了。
等于你自己亲自睇下就可以了。
第二章
第二章嘅
25节，
25节。
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对腓立帖腓讲的第三章，
第三章对腓立帖腓点讲呢？
11节，11节
，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
等一会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你说说好的教会，
你看有好的教会呢？
腓立帖腓勉强可以算是好的。
腓立帖腓勉强可以说好的。
你说说坏的教会，
你说坏的教会呢？
推亚推拉总算是代表吧。
推亚推拉总是代表吧。
感谢主。
感谢主，
你好也好，坏也好，
无论你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
主都提醒教会一件事情，
主都提醒教会一件事情，
你所有的要持守，
你所有的你要持守，
持守到什么时候？
持守到几时呢？
持守到我再来，
持守到我再来，
清楚吗，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你清楚吗？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从五旬节开始，
从五旬节开始，
第一教会在地上建立了，
主在地上面建立了教会了，
也主就对教会不住的在那里提示说，
主对教会不断的提示说，
要持守，
要持守，
一直持守到主回来。
一直持守到主回来，
那因此丢走你就看到了，
因此等姊妹你就看见了，
现在的事情的时间有多长，
现在的事是有几长的时间呢？
我们不知道有多长，
我们不知道有几长，
但是我们就知道就是有那么的一个时间的距离给我们，
但是他有一段这个时间的距离给我们看，
我们仍然是在这个时间的距离的里头，
我仍然在这个时间的距离的里头，
那我们还是在现在的事的里面，
我们今天还是在这个现在的事的里面，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了，
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了，
主说你要把你所看见的，
主说你要将你所看见的
现在的事，
现在的事
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告诉众的教会，
讲俾众教会听，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一个秘密来了
啊！因为他一个秘密了，
什么秘密呢？
咩秘密呢？
将来必成的事，
将来必成的事，
什么时候会出现？
咩时候会出现呢？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你留意，
你留意一下，
如果现在的事情不完成，
如果现在的事情不完成的话，
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没有条件出现，
将来必成的事呢就没有条件来到出现了，
如果将来的事情必成的事情要出现，
如果将来必成的事要出现的话，
那也必须就是现在的事情已经做成了，
也都是说现在的事情呢必定要做成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现在问题来了，
有问题来了，
现在的事情怎么才能做成，
现在的事怎样才可以做成呢？
如果我们拿推亚推拉教会来做标准，那我们倒蛮不错了、
如果将推亚推拉的情形作标准的话，我们现在就好像很不错了，
但是很可惜，
但很可惜，
一说到将来必成的事的时候，主非常乐意我们去留意菲拉铁菲教会的他们的光景，
但是当神讲到将来必成的事的时候，主要我们非常的留意菲拉铁菲的教会，
那如果拿菲拉铁菲教会的光景来跟我们做比较的话，
如果菲拉铁菲的教会的情形跟我们现今的比较的话，
那我们好像又差得太远了，
我们又好像差得很远了，
那这样现在的事情怎么时候才能完成呢？
咁现在嘅事情系咩时候先可以完成呢？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些事情常常是叫我们感觉迷乱的，就是这样。
吓、这个就系叫我们常觉得迷乱嘅地方啦。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感谢神，
主把七封书信给教会，
主把七封嘅书信俾教会，
目的不是只是叫我们了解一下教会的属灵的光景，
不是只是叫我们留意一下教会的属灵的光景，
乃是要叫我们留意到主怎么在教会里头领着教会来达成现在的事情到做成的地步，
主要是让我们看见主在教会里面怎样来带领着教会来到将现在的事情做成，
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等于如果我这样看的话，
我们觉得我们很悲观的，
我就觉得我们很悲观，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地上的教会 总是离开主的心意那么远。
我们看看地上的教会总是离开主的心意是这么远，
那什么时候能可以叫教会能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几时才可以叫教会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
如果教会不能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
如果教会不能够长成到基督长成的身量的话，
现在的事情就要继续延长下去，
现在的事情就不断的要延长下去了。
那也就是说主来的这个事实就好像受打叉了，
就好像主要再来这件事情受了打叉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神把他的心思写了一封信给神的众教会，
神写一封的书信给神的众教会，
他不是只是叫我们读一读书信就好了，
不是叫我们只读一读书信就算了，
他是有一个很重的心思在那里等候我们有反应，
他是一个很重的心思等候着我们去有反应的。
等候什么呢？
等候什么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不问，
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不问，
教会怎么可以能够长成能叫那个现在的事情做好呢？
教会啊，怎样能够将神要做的事情做好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能不回到主的面前来，
我们不能够不回到主的面前来，
我们要注意，
我要注意，
在七封书信的里头，
是七封的书信里头，
神究竟对教会说了什么话？
神到底向教会讲了什么说话？
主对教会说了许多责备的话，
主对教会讲了很多责备的说话，
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愿意责备教会，
但我们的主不是愿意乐于来责备教会的，
而主也对教会说了许许多多勉励的话，
主也都向教会讲了很多的勉励的说话，
但是主并不是愿意教会不住的需要勉励我们才能走得好，
但是主不是说要教会不断的需要主的勉励然后才走得好的，
主是巴不得我们很自然的懂得什么叫做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主巴不得我们知道主我们应该如何以基督为我们的生命，
然后让基督从教会里头对领着我们活出基督来，
让基督在教会里面活出基督来。
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七封书信，你看到主有一个很重的心思在哪里？
你看见这七封书信呢，主都一个很重的心思在那处。
什么心思呢？
什么心思呢？
如果你留意这七封书信，你会发觉这七封书信是主要对什么人说话。
你留意这七封书信的话，你就会知道主要向什么人来说这些说话。
主虽然主是要对全教会来说这些话，
虽然主是要向全教会来讲这些说话，
但是我相信主也知道很难得全教会都听得进主的话，
但主都知道很难你都叫全教会都能够听到主要他们听的说话，
但是主盼望最低限度有一部分弟兄姊妹们听得进主的话，
但主盼望最低限度有一班的弟兄姊妹能够听到主向他们讲的说话。
那主对谁说话呢？
就主向哪一班人说话呢？
弟兄姊妹，留意七封书信的里头，
弟兄姊妹留意七封书信的里头，
非常重的那个意思是在哪里呢？
你发现一个主很重的意思在那处，
主不是在那里责备以弗所教会，你从前那么好，现在怎么下到这样糟糕的光景？
主不是说向以弗所教会讲，说你从前怎样好，现在怎样落到这么糟糕的地步呢？
也主不是也是对那个比加摩教会说，
主不是说对比加摩教会说，
你们曾经是跟随主的，怎么现在弄到把撒旦的座位弄到教会里面来都可以的？
你从前那么忠心跟随主的，现在竟然将魔鬼座位搬到教会里头来了？
主不是要说这些话，
主不是要讲这些说话，
主说出当时 教会的一般的光景是如此，
主不过是讲出当时教会一般的光景是这样，
但是主是盼望神的儿女们能听到主的话里头主所说的话，
但是神盼望主讲咁多嘅说话，
主要他们听的是什么说话？
是什么话呢？
是什么话呢？
弟兄姊妹，你留意七封书信。
弟兄姊妹，留意这七封的书信
都有相同的那个话语，
都有相同的一句说话。
那个话是什么呢？
这个话什么呢？
对每一个教会里头，是我不知道 有多少，一般来说是比较少数。
我不知道每一个教会里头有多少这种的人，但我知道确是一班少数的人。
他们在神的眼中，神看他们是得胜者。
神的眼中看他们是 一班得胜者。
什么叫做得胜者？
什么叫做得胜者呢？
能听得进神的话的人，
能够听得进神的说话的人，
能跟得上神的话的人，
能够跟得上神的说话的人。
那这些人，
你这个人呢？
那他们在神的眼中，神看他们是得胜。
神在这帮人在神的眼中，神看他们是得胜的人。
这一批得胜的人，他们是紧紧的跟随主的脚踪。
这帮得胜的人呢，他紧紧的跟随主的脚踪，
紧紧的跟随主自己的话语，
紧紧的跟随主的话语。
感谢主，
感谢主。
结果你看到一个结果，
你看一个的结果，
那这些得胜者，
这帮得胜者
就在每一个不同的教会的光景的里面，都是从主那里得着主的奖赏。
这班的得胜者都是在不同的教会的光景里头得着主给他们的赏赐，
而这些奖赏都是主自己本身所发表出来的那一些。
这些奖赏都是主自己所发表出来的那些。
那换一句话来说，
换一句话来讲，
神要在现在的世代里头，要得着许多神的儿女，他们乐意为着教会的成长来追求活在得胜者的光景里。
神要在这班的弟兄姊妹的里头，找出一班愿意跟从神的心意来到发表神的心意的一班人，
好叫神的那一个心思可以毫无保留的做成在现在的事的这一个阶段的里，
好叫神的心思能够发表在现在的事里头。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感谢我们的主。
这个就是启示录，
这个就是启示录了。
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
将来必成的事你能领会多少，这个不是最重要。
将来必成的事情你能够领会多少，这个不是重要，
不是最重要，
不是最重要。
你当然要知道，
当然你要知道，
但是不是最重要，
但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什么是现在的事和主在现在的事里面的等候。
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现在的事，还有主在这些现在的事里面有什么等候。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想这样把启示录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一下，
我将启示录概括性的介绍一下。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你怎么进到启示录里头去呢？
等一会就睇见我哋点样去进到启示录里头去呢？
你怎么在启示录里头看见神的永远的旨意的完成呢？
你点样喺启示录里头睇见神个永远嘅旨意嘅完成呢？
你要看见神做工的次序。
你看见神作工的次序。
那现在神工作是坐在现在的世界一个大阶段里，
所以现在神的工作呢，就是在现在的事这个大阶段里头。
那这个阶段做好了，
这个阶段做好了，
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来了，
将来必成的事就要出现了。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那为什么我们这次要看第，其实说我说要和弟兄姊妹看看第四章第五章，
今次其实我想同弟兄姊妹睇第四同埋第五章嘅。
但是如果我不先把这个部分和弟兄姊妹们弄清楚那一条线路，
如果我唔将呢点同埋呢啲线路又讲清楚嘅话，
你读第四章第五章，
你读第四第五章啊，
又是读了很多的困扰出来，
你会读到好多嘅困扰出嚟噶。
但是我们感谢主。
但我感谢主，
我们愿意按照主自己的启示来一步一步的进到他的心思里。
我愿意按着主给我们的启示，一步一步进到主的心思里头去。
然后叫我们知道，现在主要来，还没来。
好叫现在主要来还没来之时，
主还留下时间给我们，
主还留下的时间给我们。
那我们怎么在这短促而剩下不多的时间的里头，来预备我们等候与主面对面？
我们在这个不多和短暂的时间里面，我们怎么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我想今天晚上我就是和弟兄姊妹们从这里先有一个开始。
我想今晚就从弟兄姊妹有这个的开始。
明天后天我们集中在第四章第五章。
明天和后天呢，我们集中在第四第五章。
第四第五章 不难读。
第四第五章不难读，
但是会有困扰。
但是会有困扰。
那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时间上许可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你时间上许可的话，
你能来聚会以前能起码把它读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
起码来聚会之前呢，将第四五第五章呢读了两遍三遍四遍的话，
那你自己是有一个底子在那里，你就知道那一个宝贝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你有那个底的话呢，你就知道那个宝贝的地方在哪里了。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我们一同也在祷告，
我一同有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因着你自己的荣耀和全能，
因着你自己的荣耀和权能，
你从来没有隐藏你的自己，
你从来没有隐藏你的自己，
你一直是把你的心思向我们来解开的，
你一直将你的心思向我们解开，
你又把赐人圣智慧和悟性的圣灵赐给我们，
你将赐人智慧和悟性的圣灵赏赐给我们，
那叫我们可以明白你说的话，
叫我能够明白你讲的说话。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我感谢我们的主，
因为你拯救我们，
因为拯救我们，
不是只是为了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单止救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你要把我们带回你那起初的目的，
你要将我们带回你起初的目的，
你起初怎么造人，你要把我们带回起初的安排，
你起初为什么要做人，你要将我们带回那个安排里面，
尽管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失去了所有，
尽管在这点上面我失去了所有，
但感谢我们的主，你乐意借着你自己所做的把我们带回你的最早的最原始的那一个定义里，
我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要将我们带回到你原初的定义的里面去，
我们实在没有话讲，
我实在没说话可以，
因为越过越看见，
越过越看见，
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儿子给我们做成，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儿子为我们做成，
你不单是坐在我们的身上，
你不单坐在我们身上，
你要坐在万有的身上，
你也坐在万有的身上，
要叫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你不仅是叫认识你的人在那里要称颂感谢你，
不单止认识你的人在那里要称颂赞美你，
你叫万有都在那里敬拜你，
你叫万有都在那里敬拜你，
承认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尊贵和赞美，
承认你是配得所有的尊贵荣耀和赞美，
谢谢我们的主，
多谢我们的主，
因为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
因为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
连同你的自己都给了我们，
连同你的自己都给了我们，
我们能说什么话，
我能够讲什么说话呢，
但主给我们有一个时刻有一个苏醒的灵，
但愿主给我们时刻有一个苏醒的灵，
让我们在这个非常敏锐的感觉的里面来跟随我们的主，
让我们在这个很清楚敏锐的灵里面来到跟随我们的主，
主啊，你宝座上的心思是如何，你让我们在地上的反应也如何，
你宝座上面的心思如何，你让我们在地上的反应也如何，
但愿我们在地上等候你再来的人实在的能按照你的心思预备得好，
我们一班在地上等候你再来的人，让我们的心思等候预备得好，
我们就同有一个心智说荣耀称颂感谢爱戴要归给你，
我有一个心智话愿荣耀爱戴感谢赞美都归给你，
谢谢我们的主，
多谢我们的主，
继续引领我们，
继续引领
你的话，
进入你的话，
我们再一次说感谢主，
我再一次话多谢主，
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咁样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